简单，好玩，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力哥说理财。简单好玩有干货，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今天啊，力哥想非常大言不惭的来聊一个我自己从来都只有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但直到我录这期节目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实践的一个理财话题啊。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叫做儿童财商教育。虽然说力哥说理财这个节目本身啊是在做理财教育工作，但是对成年人的理财教育和对未成年人的理财教育，哎，这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呀。因为你没有办法对那些个啊大字不识几个的小孩去讲什么测不准原理，你没有办法和那些个连四则混合运算都还没有搞明白的小孩啊去讲怎么去计算市盈率、市净率，怎么去计算保险的现金价值，怎么计算复利效应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啊，教孩子理财更需要的其实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而是要有一颗足够的耐心。你要能做到知行合一，让孩子们在生活实践中一点一点的理解理财的含义，一点一点的去开发他的财商啊。当然这个财商是在开发他的智商同时一点一点开发的。虽然说力哥自己暂时还没有办法实践我的儿童财商教育理论，但是我对我将来孩子的教育我本人是很有信心的啊。我觉得我应该天然是一个好老师，而且啊，我曾经也做过几次线下的儿童财商教育讲座啊，大家看图片就知道了嘛。力哥说理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简单又好玩嘛，所以因为有好玩的东西在里面，现场效果哎都不错。所以我觉得吧，今天我还是有这个资格来和大家聊聊儿童财商教育这个话题。话说啊，今年八月底开学前啊，有一个社会新闻说，广州有36所中小学开学以后将试点金融理财课。媒体在关注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它的关注点是在哪里知道吗？是说这套课程的高中版内容里面涵盖了股票投资啊，包括说怎么在证券公司开户，怎么样子进行股指期货的交易，甚至可以利用股票的模拟交易软件炒股。你要知道哎，2015年8月底，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正好是股市从5000点稀里哗啦一路跌破3000点的时候啊，哎，爸妈自己都在股市里亏得家都找不到了，好不好啊？还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炒股。哎，兄弟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这个说难听点，你这不是引诱未成年人犯罪啊。所以啊，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啊，社会反响并不太好，很多人觉得你丫这么做就是拔苗助长啊，连我们成年人在股市里的暴涨暴跌面前啊，你都很难自持啊，经常犯错，经常恐慌贪婪。那些个连三观都还没有形成的小屁孩，哎，他们怎么能够战胜得了自己内心的贪婪和恐惧呢？你这不是要提前让孩子们毁三观吗？但是啊，从一个理财师的角度，我觉得吧，都上高中了呀，哎，都要拿身份证了，好不好啊？学点股票投资知识，那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呀。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该不该去教他们，而是谁来教这些高中生炒股。因为我们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啊，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从来就没有系统教过孩子们如何正确的理财。哪怕是那些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学管理学、商科专业的，其实也还是不太懂理财的。有很多力哥的粉丝微信后台都在跟力哥说，我就是学经济，我就是学商科的，我学了4年的商科还不如听力哥说理财听到现在所学到的更多。现在市场上那些专业的理财师也是一样的呀， 都不是说在学校里就完成了理财师的相关教育工作，而是到工作以后再通过专业的培训才慢慢掌握了系统的理财知识啊。包括力哥本人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今天中小学里的老师，我不得不问一句，有几个人真正懂理财的呀？到时候孩子长大了啊，炒股亏得一塌糊涂，爸妈问他说，哎，孩子，你这个股票知识是谁教的呀？然后孩子吧嗒吧嗒吧嗒眨巴的小眼睛说，我以前的股票知识好像是我的体育老师教的。请问体育老师，你这个不是误人子弟吗？哎，你还别说啊，这些理财课程真的就是什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啊啊，甚至什么政治课老师来教的。哎，因为政治课啊，中学政治课，他中间还要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啊，哎，多少跟理财还沾上那么点边。但是其实啊，这些个老师他们自己都没有学过系统的理财课程，他们自己可能在家里都不懂理财，都是老婆在家理财啊。你给他一本理财的教材啊，再给他一本教纲，你就让他去教孩子去上理财课，那结果你懂的。其实啊，广州并不是国内第一个试点中小学理财教育的城市，上海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试点了呀，力哥早就知道了呀，而且还编写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财教材，从小学到高中。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很简单啊，哎，兄弟，高考考理财这门科目吗？哎，不考吧。既然高考不考，那老师就没有认真教孩子理财知识的动力，因为高考就是指挥棒嘛。就像高三的时候啊，很多副科最后全都让位给了语数英主课一样了呀。像什么体育课啊，那个地位好惨的呀，体育老师很悲催的呀，动不动体育课就被霸占了呀。理财课也是一样的道理。哎，这东西本来就是试点嘛，所以试着试着最后就不见了嘛。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嘛，说在一个群里聊天，聊着聊着人就不见了。所以啊，力哥敢在这里打赌，广州的理财课程试点最后一定会无疾而终，除非高考加试一门 X 课程，叫做理财科目。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悲哀嘛，这就是我们天朝孩子的无奈。所以教孩子理财靠学校教育啊，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希望都不大啊。到头来啊，还是得靠我们家长自己来教。当我们家长一样是理财小白啊，哎，那具体我们又该怎么做呢？虽然说儿童财商教育在国内一直是方兴未艾，但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家早就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了，好不好啊？从国外的成熟经验来看啊，儿童财商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跟着孩子认知能力的成长循序渐进，一点点让他加深对理财的理解。我个人觉得吧，四岁以下的孩子他还没有形成完整连贯的记忆和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还有学习的那样一种能力啊，他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去接受信息。所以孩子太小的时候就没有必要特地考虑啊，去给他做什么理财教育。四岁到七岁的学龄前儿童阶段，他已经拥有了完整的语言能力和辨别能力，所以这时就可以开始对他进行财商教育。首先啊，你要有意识的去教他认识金钱啊，知道啊，这是钱啊，这个硬币代表一元啊，那个红色的啊，上面有一个老人头的纸片啊，这代表100元啊，一元和100元可不一样哦。这张小纸片，这个和你吃好饭擦嘴巴那个餐巾纸那不一样啊，这个你不能擦擦嘴巴就扔掉哦啊，上面都是细菌啊。然后啊，你还告诉他说，这个钱能干什么用啊？啊，看能买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啊。但是这个钱它不是从天而降的，是你的爸爸妈妈们通过很辛苦的劳动获得的哦。如果你想要获得钱啊，以后也要一样像爸爸妈妈这样靠自己的辛苦劳动去获得。然后呢啊，出门逛街的时候啊，你也要去教他啊，去认识 价格标签啊，这认识价格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让他去数钱啊，去付账，去找零，知道这钱是怎么运作的。因为这时候啊，孩子他还没有上学，虽然说有些现在很多孩子他都接受过早教啊，知道拼音啊，或者是会写字啊，或者会算数啊，但是在上学之前的这个阶段，对孩子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正确的金钱观念啊，是这样一种正确的理财意识，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投资技巧。我觉得这段时间啊，我们做家长呢应该重点培养孩子下面这几个理财意识。第一，要让孩子意识到钱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是用钱买不到的。最典型的就是你的生命，人死不能复生，再多的钱也没用。还有像这个蓝蓝的天空啊，比如说每天都要呼吸的新鲜空气，比如说时间，比如说和平，比如说人的自由，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有很多人啊，他之所以反对对孩子从小就进行理财教育，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对金钱有偏见，他觉得说教孩子理财就是让孩子从小跌进钱眼里，这样长大了，哎，他不就更加会变成一个见钱眼开的势利鬼了吗？错，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在孩子懵懵懂懂，爸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就记住什么，那样一个可以随着父母去随意去塑造他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把最重要的理财观念告诉他，导致后来孩子在社会上慢慢的去摸爬滚打学习的时候，才会越来越容易掉入钱眼里。谁叫你们父母啊，从小不教我呢？那没有办法了呀，我只好从社会上去学了。那请问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你睁开眼睛看一下，他能教给孩子什么呀？可不就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吗？你看啊，为什么古代那些私塾啊，整天让孩子们死记硬背那些圣人说的话啊，背不出啪打。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以孩子当时的认知能力，他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孔子、孟子这些人他们说的这些话呀。但是这段时间却是他们一生中记忆力最好，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的阶段，所以一定要在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内，让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些圣人说的话。教孩子理财，道理也一样，一定要让孩子明白钱能干什么，钱不能干什么，而且你的重点不应该放在钱能干什么之道，而是让孩子们知道说钱是身外之物，钱不是那么重要啊，这样一种意识，让他们知道说，就算我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就算我父母不是那么有钱，就算我读的不是贵族学校，只要知足，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不要老是去和别人攀比，这样一种观念一定要在他上学以前就深深地扎在他的脑子里，因为一旦进入学校这个社会，他就很容易被同学之间的物质上的攀比之分所影响。如果有孩子的话，父母肯定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就是孩子一旦上学了以后，他就越来越不容易受到你的影响，而更容易受到老师、同学，尤其是网络上信息和网络上所传递那些观念的影响。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第二，要让孩子养成权衡取舍的能力和习惯。经济学的本质啊，它就是研究权衡取舍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总量是有限的，而我们每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却是无限的。那如何才能让有限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整个社会的需要呢？这就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那如何让我自己手里有限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我自己的需求呢？这就是理财要解决的问题。孩子啊， 都喜欢玩具啊，但现在孩子的玩具，哎呦，你不知道啊，那个贵呀。孩子那不管啊，见一个爱一个，玩厌了就始乱终弃啊，再吵着要买新鲜的玩具。这和现在许多富家子弟一天到晚换女朋友玩，那是一样一样的呀。因为喜新厌旧，这就是人的天性啊。其实啊，我们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性天然的弱点啊，或者说是人性的丑陋面，孩子身上表露无遗。所以父母就一定要遏制孩子的这样一种天性。你别总是孩子说啊，孩子，这个玩具太贵了啊，我们买不起，我们买便宜的，我们以后再买好不好，乖听话。你反复跟孩子这么说，那么孩子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怨恨情绪。他会觉得说啊，哎，怪了，为什么我的需求你呀总是不能满足呢？为什么你自己吃香的喝辣的，我要买点东西你都不给我买？为什么做出牺牲的总是我呢？他想到最后的结论就是，都怪爸爸妈妈没有钱。如果有钱，那我想买什么玩具就买什么玩具。然后呢，小孩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看啊，这么一来，你就把孩子带上了一个错误的思维方向上去了。而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呀？是让你的孩子自己去做这道选择题。哎，宝宝，我们听好了啊，我们说好了啊，你每个月有100块钱零花钱可以去买玩具。但是不好意思，前两天你不是刚刚已经买过那个钢铁侠了吗？正好100块，哎，这个月的零花钱已经用完了呀，所以我们只能等到下个月你再有零花钱了再买。或者说这个玩具要200块钱，但是呢你这个月零花钱只有100块钱，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是啊，不要买这个贵的了，我们另外再选一个便宜的玩具，要不呢就是这个月你不要买玩具了，等下个月零花钱到了啊，你两个月零花钱合在一起不是200块钱吗？正好可以买这个玩具。你这样说，小孩就知道了，哦，原来我自己手里掌握的财务资源是有限的呀，我就这100块钱，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买了那个就买不了这个啊。这时候他就不得不去做选择，如果想买贵的就要等待去攒钱，他就会学会克制欲望，延后消费。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啊，可以说每时每刻从出生开始就不停地在经历着权衡取舍啊，不管说是时间的分配啊，是玩耍还是学习还是工作赚钱啊，是婚姻的选择啊，或者职业的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买房的选择，投资的选择，还是生活中各种各样消费的选择，晚上是吃这家饭店还是吃那家饭店。你看人生无处不选择，人生就是选择啊，就是不停地做选择，最后我们的选择绘就了我们一生的道路。孩子越早了解这一点，越早开始学习计算得失，计算利弊，计算在我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自身的满足感啊，我是现在买钢铁侠更划算呢，或者说是啊更符合我的需求呢，我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呢，还是我两个月的零花钱合在一起去买一个变形金刚更让我感到舒服，感到刺激，感到满足呢？啊，他一定要做这个选择，并且他还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就是我要不就买个差的我不那么开心，要不呢我忍住下个月买个我更喜欢的，这就是承担的后果。他越早成熟，越早能够承担起这样的后果，啊，对孩子将来的成长就会越有利。第三，就是要培养孩子的交换意识和合作意识。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啊，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富。在买玩具的钱已经用完的时候，孩子还想要其他的玩具，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他去和其他小朋友啊，和邻居小朋友，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去交换玩具，让他知道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得是得失，有得必有失啊。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一定要学会该放手时就放手，这样你才能够腾出手去抓对你来说更重要的那样东西。钢铁侠和变形金刚一定有一样东西对你来说更重要，将来两个女人摆在你面前，你也要做这样的选择。同时啊，你还要鼓励你的孩子一起去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啊，一起玩耍，一起完成一些任务，知道说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伙合起伙来一起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力量。这样一种资源互换、优化资源配置的意识，对他一生都是大有帮助的。最后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奉献精神啊，当然要培养孩子的奉献精神啊，这个光说是没用的啊，首先得父母你自个儿有奉献精神，你自己得热心公益、热心慈善，愿意经常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能在孩子幼小的心里植入慷慨和慈善的种子，让他知道说帮助别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尤其可以以孩子的名义来捐助一些慈善项目，让孩子感到无比的光荣。总之啊，学龄前儿童的财商教育核心不是教他一些具体的投资技巧、理财技巧，而是让他形成正确的金钱观念，并且记住那些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财观念。到了7到12岁的小学阶段啊，因为这时候孩子已经会写字了，会算数了，就要从单纯的理念教育上升到实际的理财运用上了。首先啊，一定要教他形成记账的好习惯啊。当然你要让他去记账啊，前提是啊，你得让他有自己独立支配零花钱的权利。在上小学之前啊，他其实只有这个零花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最终的实际支配权还是在父母身上的。而上学以后啊，你就要给他可以自己支配的零花钱，而且啊，你还要提前预估一下，算一下他一个月要花交通费买零食的钱、买玩具的钱还有买一些文具的钱啊，包括买课外读物的钱等等等等，大概加起来一个月要多少，你在这个大概的基数上面再加上 20%， 这就是给孩子每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零花钱一般来说啊，一个月一给最合适，像发工资一样吧。一下子给半年啊，说太多了，孩子乱花钱收不住啊，不行啊。给太少了啊，一个礼拜一发，这个又很难培养孩子自己可以控制消费节奏的那个能力。当然了，刚刚开始孩子获得了一笔钱的支配权，自然很容易胡乱花钱，结果啊，可能才过了几天就把一个月的零花钱都花完了啊，甚至说到最后不得不把吃午饭的钱都省下来去花在买玩具上面。你再问他这钱花到哪里去呢，他其实也问不出个究竟来。因为你想啊，孩子他能买的无非就是一些零食啊、玩具啊什么的，都是小额支出啊，这钱花着花着就不见了吧。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督促他每天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记账。记账啊，既能够帮他练习写字，又能够帮他练习算数，还能够让他知道自己的钱每天都花到哪里去了。记着记着啊，他就会自己意识到了，哦，哎呀，我今天这钱花太多了，接下去几天我得少花点钱，不然月底就没钱了。哎呀，今天这个东西我不应该买的，我应该忍一忍啊，留着明天买才对。你看啊，这样一来他就会慢慢学会提前做好消费的预算，规划自己下个月的消费，多少钱啊用来买课外书，多少钱用来买零食，多少钱用来买玩具。这样一种统筹规划的能力也是理财的基本功。做父母的我们要记住啊，千万不要怕孩子在理财的道路上犯错啊，说孩子不懂，给他钱他会乱用。请放心，你小时候你也乱用钱的呀，孩子一定是在不断的犯错中成长的， 谁不是呢？你得把一部分金钱的支配权转让给他，让他自己负责，让他体会到正确的消费决策所带来的快乐感，以及错误的消费决策所带来的悔恨感，这样他才能在理财能力上不断的成长。毕竟啊，在十岁的时候，在几十块钱的问题上他犯错，总比他到了二三十岁以后，在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问题上犯错好得多吧。好，今天上集就讲到这里了，下集我们接下去再说。